立位记第三章，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将活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章的纸油和章上所有的纸油，
并两个腰子和两个腰子上的油脂，就是靠腰两旁的油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活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
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
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枕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
两个腰子要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边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本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活祭。
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又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往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华为火祭。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我们曾经讲过，整个立位记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呼召神不仅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跟世界的辖制，神更有一个呼召，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立位记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召，因为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与他更亲近，能够与他有更多的连结。但是神是圣洁的，我们人原本是污秽的，所以我们一个污秽的人怎么样能够来亲近圣洁的神？所以立位记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五种祭，这五种祭呢，基本上是讲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就是指着基督说的。只有借着基督，或者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着称义成圣的地位。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这五种祭呢，正好讲到我们基督的五个方面。首先我们提到了燔祭，燔祭是说到了我们的主他无瑕无耻的为我们被献上，使我们能够来亲近神。当他这样被献上的时候呢，他洗净我们的天良，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心，使我们可以侍奉这永生的神。所以燔祭的灵，就是燔祭的精义，就说到了我们的主他倒空了他的自己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世人的当中，然后因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借着这个燔祭，我们得着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地位，这就是燔祭。那接下来讲到，我们上次讲到素祭， 素祭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那一个圣洁纯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无罪的生活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成了那个细面，就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细面，是这样的细致，这样的圣洁。那讲到素祭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素祭它是有几样东西是一定要加进去的，其中包括了油，包括了盐，包括了乳香。这就说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生活是充满了圣灵，而且呢是跟随圣灵，按照圣灵的引导来生活，这是讲的油方面。也讲到乳香，就说出了它向着我们的恩慈。乳香当它被焚烧的时候，它很自然就带出一种香味，这说出了我们的主的生活在地上因着它的损失反而使我们得到供应和保住。但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他还讲到了盐，盐就说出了他那一个生命是能够存到永久的生命，使他借着他神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一个永远的约。但是他这边也特别提到，讲到素祭的时候他提到有两种东西不能放，一个是酵，一个是蜜，这两样呢都会破坏里面的那个所现的那个本质的。教是说到了那个罪啊，教是说到那个恶毒邪恶，蜜呢是说到了天然人的好。所以我们主的身上呢，他不但没有罪，他也没有天然的好。所以当他这样子被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实在是满足了，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的食物，也成为我们的食物啊。所以这是讲到他的素祭说的，讲到他在地上的生活，因着他做燔祭，所以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因为他做素祭，所以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称义成圣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个方面，就讲到平安祭。当我们讲到平安祭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所献的。有从牛群中献，也有从羊群中献，但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它的牛群也好，羊群也好，它可以献公的，也可以献母的。你在燔祭的时候，你看全部都是要公的，但在这里呢，它有公的，有母的，而且它在这里献的时候啊，它不是全部献上，燔祭的时候呢是完全献上，啊，全部烧给神。但在平安祭的时候呢，它只有一部分被烧，啊，特别是脂油的部分，还有一些内脏，它是完全烧在坛上，那其他剩下的它不必烧，给谁呢？是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而且呢，有一部分还可以给献祭的人，所以你看，这是平安祭特别的地方。然后这边也特别提到，脂油和血不可吃。所以这是这个平安祭所讲的。那在这里呢，当你在献的时候，你就发觉这好像是一幅图画，那真正解释这幅图画的那些字句，那自然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这整幅图画，我们必须要从新约的神的话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平安祭。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读罗马书第五章，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很特别记得这里，首先它是因信称义，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到一个称义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借着什么得到的？是借着信心。所以当我们 的主为我们献上好像燔祭好像素祭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呢，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称义的地位。但是不仅如此，接下来说，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呢，借着主耶稣基督，用旧约的话来讲，就借着这个平安祭，我们得与神相合。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平安祭。今天借着献这个祭呢，就带下一个效果，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罪使我们远离神。但今天呢，因着这位平安祭，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得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平安祭。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平安祭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平安祭不是别的，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但是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继续读的话，你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着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在这里你看，首先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与神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是与神为仇的。但是现在借着神儿子的死，让我们与神和好。你看借着这个平安祭，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换句话说，他的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但是他不是就死了，他还复活了因接着他的复活呢，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救。这里的得救不仅仅是说我们从罪中罪的审判底下蒙了救赎，不再受审判。这里的得救是指的全备的救恩。换句话说呢，因着他的复活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能够慢慢变化我们，使我们渐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救恩呢，不仅仅是脱离罪的刑罚，脱离罪的权势，更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在这里他的死他的生都与我们有益。所以呢，这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有的需要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还是在基督的自己。我们只要有了基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不仅如他没有提在这里，你继续看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平安祭不但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能够慢慢变化，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更因着这个平安祭，我们与神和好以后呢，我们还要以神为乐。换句话说呢，让神成为我们的满足。神是我们一切的满足，有了他，我们其他的都不需要。所以借这个平安祭，我们不但罪得到赦免，我们还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平安祭，这个平安祭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你看到没有？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意思就是说成了我们的平安祭。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个自己是指着神说的，便借着他，他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换句话说，在刚才罗马书告诉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做平安祭被献上的时候，不但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呢，借着这个平安祭使万有都与神和好了。这个万有包括地上的跟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到，万物都在叹息劳苦，不是他们自己愿意，乃是，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一段是因为比较重要哦，我想我们也很熟悉，不过我想我们多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好了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他受造之物就指的是万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以后，不但人堕落了，是整个受造之物呢都浮在虚空之下，这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乃是因为罪的缘故呢，他们就被落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可是他们所有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不仅人在那里叹息劳苦，你看到这些动物，你看到这些植物，一切神的受造植物都在叹息劳苦，他们盼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但是呢，这个盼望是在哪里呢？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所以不仅使我们与神和好，连这些万物都要和好。所以后面就提到了万物的复兴，所以有一天这个万物都要复兴起来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被献上当作平安祭的时候，不仅仅使我们与神和好，使万物与神和好。好，我们还要再来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他是指主说的啊。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在原文可以翻作，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换句话说，他不但是我们的平安祭啊，借着他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而且呢，他本身就是平安，所以在他里面你才有平安，才有真正的平安。如果你不在他里面呢，就没有平安，或者这个平安是非常短暂的，不能持久的。他就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呢，他说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两方面，把两方合为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什么意思？这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这里的两下两方，他们是有个高墙，中间隔断的墙，有个高墙给他隔起来的，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你知道神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万国的人都可以到神的殿前面来祷告。但是呢，有一个高墙阻隔，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只能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要称为外邦人的院， 这个院的后面呢就是一个高墙，这高墙呢再进去呢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就外邦人不行，外邦人到了这里就停止了啊，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然后呢再进到圣所，所以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呢也不但是有一个物质的真正的墙，也说出了有一个隐形的墙，把犹太人给外邦人呢隔开了。因为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律法，有割礼，这些呢使得他们觉得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神圣洁的子民，那外邦人因着没有这些律法，没有这些割礼呢，所以在他们来看呢是有缺陷有误会的，所以无形中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就有一个隔断的墙，所以在这里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就将两下将两方面将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合而为一，就把中间的墙给拆断了。他怎么拆断的呢？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以在这里原来呢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中间有个高墙，不但是有形的高墙，那个无形的高墙呢就是律法上的规条啊，就是因为这个律法的规条，那主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律法，所以就帮两下借着自己就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当他以平安祭被献上的时候，第一方面他使人与神和好，第二方面他使万有与神和好，第三方面呢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所以这是他做平安祭的几个方面。那在这里我要多讲一点，讲到他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有一个高墙，外邦人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高墙里面的。你记得在《使徒行传》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那对外邦人他从来没有要求他们行犹太人的律法，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来称义。保罗自己他就是一个从小是生长在律法底下的人，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行律法守律法的话，那就是保罗自己。可是保罗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当他遇见主以后，他更加看见他没有办法来靠着遵行律法来称义，所以因着他这样传神的福音呢，就激起了很多犹太的信徒他们的反对。所以现在到了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呢，这时候保罗正好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时候呢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跟长老他们就劝他，特别是雅各，雅各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他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他就对保罗说，他说外面有很多的人听说你反对律法，那现在既然你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说我们这边有四个人有愿在身，他们愿意行洁净的礼，他说你正好就可以带他们进到圣殿里面去行洁净的礼，这样子呢很多控告你的人就没有话讲了。那你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非常的为难，其实非常的为难，因为保罗就在宣讲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那现在为了满足这些犹太人的需要呢，他还要带几个人去行洁净的礼，去行律法，但是迫于压力保罗必须这样做，但神就伸手来拦阻他了。当他带着几个人进到圣殿的时候呢， 这些以色列人，这犹太的信徒呢，就开始好像就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就控告他。为什么会控告他呢？因为他们看见保罗带了几个人进入了圣殿，换句话，他跨过了那个高墙，这外邦人不能进去的那高墙。其实保罗并没有带这些外邦人进去，他是带了四个犹太的信徒进去。可是这些犹太的信徒，其他的犹太信徒为什么会骚乱呢？因为他们在前一天看见保罗带了几个外邦的信徒在耶路撒冷的在那里行走，那现在又看见保罗带了几个信徒进入了那个高墙，他们就把他误会成同一批人，所以他就发生了暴乱。就因着这暴乱呢，保罗就被监禁起来，到最后呢，他就被带到罗马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看保罗所传的福音本来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靠律法成义，但是为着这些信徒呢，他好像委屈了，他妥协了，他带着这些犹太的信徒要去行洁净的礼。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呢，就对他将来他所传的那些福音就有很大的抵触，所以神这时候就伸手拦阻，他就被抓起来。所以这件事情没有成功，所以神实在是保护他啊。那整个背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会暴动起来？因为他们以为保罗带着这些人，这些外邦信徒进入了那个高墙。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高墙在犹太人跟外邦中间这站着何等大的一个阻隔。但现在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和平，就把两下就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人，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人。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有两次讲到圣灵从天上直接降到圣徒的身上，一次呢就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都是犹太的信徒；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在外邦的信徒当中圣灵又降下来了，就把两下呢建成一个身体。所以你看见圣灵特别把用两次的表达了把两下进入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特别提到的，把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借着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现在这个新人是指着谁呢？当时就指着教会说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两次从圣灵的进下以后就把它进在一个身体。所以很奇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读利未记的时候23章，我们看一下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利未记23章，我们看17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什么时候要这样献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记得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是教会诞生的时候。然后在这里特别呢，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预表，他说你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你要从你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做两个饼，烤着两个饼，但这两个饼呢要加酵。你看圣经里面的饼大部分都是要求我们无酵饼，就你不能放酵的，但这边呢有两个饼要特别加酵，也很奇妙，对不对？酵我们讲过是不好的，是有罪的为什么这边两个饼献给神的时候要加酵呢？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实际，今天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这两个呢都好像两个饼要献给神。但是呢，你知道犹太人和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 虽然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称义成圣了，但另外一方面按照我们的实际来讲，我们里面还是有教，我们里面还是有邪恶恶毒。所以呢，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特别呢借着主耶稣把我们这两个两下，就是好像两个饼啊，一边是犹太人，一边是外邦人，就好像这个摇祭献给神，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你看旧约和新约是彼此解释的，借着这个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什么是平安祭所给我们带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在我们当我们在讲平安祭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你知道它不但是他做神的食物，满足了神的要求，使神与人和好，而且呢他也给祭司享用，就是亚伦跟亚伦的子孙，他也给献祭人使用，换句话说也使我们彼此和好。所以我们还要来看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讲到这一段的背景。新约最末了，靠近最末了了，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什么叫相交呢？相交就是分享。你看平安祭的祭牲不但给神当食物，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当食物，给献祭人当食物，换句话一个祭牲给大家来分享，这叫什么？这叫相交，就这里的相交，就彼此有交通。所以你看，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有交通。你看好像在分享那个平安祭的祭物，然后我们乃是与父，就是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他说我们呢也跟神也跟主彼此有交通。所以一个平安祭，你看那么多人分享，然后我们再读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在光中行。当我们在光中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就显出我们里面的罪。当这个罪显出来的时候呢，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越与神相交，我们越彼此相交呢，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给显露出来。当我们显露出来的时候呢，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又可以继续与神相交。所以什么时候有罪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相交就断了。你看，如果我们今天犯罪，我们不认罪，我们跟神的祷告就没有那么甜了。我们要亲近主，就有这个间隔。但什么时候我们相信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呢？又恢复了交通。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浪子回来的时候，浪子回来的时候，你记得他的父亲非常的喜乐，不但给他披上外袍，给他穿上鞋子，给他戴上戒指，还宰了一个肥牛犊。这肥牛犊的意思就是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欢乐吧，因为我的儿子是从曾经失落了，现在就得着了，曾经死了，现在就活了，所以我们理当应该欢乐。所以你看平安祭是一个欢乐的祭，因为大家可以来享用。所以这就是你看新约怎么来解释平安祭的意思。然后我们还要再来看一点旧约的平安祭的解释，然后我们再回到它的本文，好吧，我们再来看。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你讲到平安记的时候，你特别注意那边有个小字， 就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啊，人献供物为平安祭的时候呢，他平安祭又称为什么？酬恩祭。换句话，平安祭也是一个感恩的祭。平安祭什么时候献上？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献上了，因为他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了。但另外一方面，平安祭也是我们随时要献的。因为一般平安祭献上有三个理由，这个理由呢是记载在利未记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神的肉，所以看见没有，这里第一个讲到，当你为了要感谢神的时候，你就把平安祭献上，所以这是为了感谢。然后到十六节了，你看你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为还愿，还有一个是甘心献，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甘心。所以平安祭是为着感谢，为着还愿，为着甘心献的。那平安祭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利未记第三章讲到，平安祭呢，它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要献给神的，要烧在神的面前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它的所有的脂油要献上；第二个，所有那些内脏，包括肾脏，就在腰子，还有肝。还有他所覆盖的脂油要献上，这给神做祭物的。但是呢，平安祭呢，他的腿跟胸是要给祭司的亚伦跟他的子孙的，这是在利未记第七章第三十四节那边所提到的。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一个是亚伦跟他的子孙永远要得到的份，是从平安祭来的。是什么东西呢？胸跟腿，这里面有他属灵的意思。因为亚伦跟他的子孙，这代表祭司的家族，这说到教会说的。因为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肢体，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呼召呢，就是做圣洁的祭司，圣洁的子民，祭司的国度。所以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是指的教会说的。因着平安祭的缘故呢，有一个东西是特别留给这个整个教会的，一个是胸，一个是腿。胸是代表爱情，胸是代表爱情说的。换句话说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神的爱，也是彼此相爱。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人进到我们的当中，就说神真的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胸是特别给的教会的，讲到神的爱，讲到基督的爱。另外也讲到腿，腿是指着能力说的。换句话说，今天教会要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引诱，充满了陷阱，你怎么行走？乃是靠着神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能力说的。所以这里要有摇的胸跟举的腿，要给祭司跟亚伦和他的子孙。为什么说摇呢？为什么说举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摇祭跟举祭，所以你看粗俗之物你要带到神的面前，神的殿里面，你要在神面前摇一摇什么？为什么？什么叫做摇呢？摇是说出了他的复活，活的，是活的，不是死的。摇一摇代表说他复活了。什么叫做举祭呢？举是代表向上升的意思，换句话是不但复活还是升天的，那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里讲到了摇的胸跟举的祭是特别给祭司亚伦跟他子孙做他们永得的份。但是不仅如此，还有一部分是留给什么献祭的人的。 所以教会有他的一份，个人也有他的一份。但是个人吃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严肃，这就是第二十节所讲的。就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二十节所讲的，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看，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对不对？首先，献祭人可以吃，不但献祭人可以吃了，连献祭的家人、他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吃。但是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吃的人一定要洁净。如果你不洁净，你要被剪除的，你要丧命的。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这句话在用新约的眼光来怎么解释？我们感谢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解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在新约的解释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开始。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看到没有，这个很严肃的事，对不对？死的也不少。那这讲什么呢？就讲到在薄饼聚会的时候，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他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所以在薄饼聚会，你吃饼喝杯的时候呢，你要按理吃。如果你不按理吃呢，你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什么叫做不按理吃？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你吃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对的态度，一个配的合理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尊重不轻慢来吃主的饼跟主的杯那怎么能够不按着理吃呢？就是二十八节的解释了。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怎么省察呢？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饼跟这杯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饼，你虽然这饼是饼，杯是杯，但它所代表的那是说到主的身体，主的血为我们擘开，为我们流出。所以你当你知道这个饼杯的意义的时候呢，你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吃喝，而不是很随便的无所谓的来吃。而且还应当省察什么呢？既然主为我们成就了和平，那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对弟兄姊妹的罪不能够赦免的？如果你还有罪不能，还有不能赦免的罪，你就不能吃喝。所以这个要对付的。不仅如此，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纷争？因为主的这个饼这个杯说出了他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主都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如果我们还在与弟兄姊妹中间有间隔，还有纷争，不肯饶恕，这就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所以要省察，省察之后你才能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如果你不吃喝，你人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他说在你们中间有好些人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就说出了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甚至有的死亡， 啊，跟不按理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有很大的关系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软弱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患病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亡的也不知道很多原因，当然有其他的原因，但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不但是旧约，你看旧约说吃这个平安祭的祭牲呢，你必须要是洁净，否则的话你要从民中拣出。在新约也告诉我们，你要按理吃，自己省察，然后你才能够吃喝，否则的话你看有些软弱疾病跟死的也不少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当我们在讲到平安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特别点出来，这是因为它。好，现在我们来看本文啊，利未记第三章。我们讲这么多，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用新约的话来解释旧约的平安祭的话呢，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仪式在讲，我们就不懂得它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查考这么多圣经呢，就把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看见啊，知道这实际上当讲到平安祭的时候，原来在新约里面是有它的那个启示跟亮光的。有了这些启示跟亮光做底子，我们再来看旧约的这幅图画就很清楚了。好，现在我们来回到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然后第六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所以你看见平安祭，你可以用牛，也可以用羊，哦，当然也可以用素祭，哦，如果你读到利未记第七章以后讲的条例的时候，也有素祭的。但这边是特别提到就是动物，所以你可以献牛，也可以献羊，不管是牛也好，是羊也好，都是预表我们基督说的。那为什么有人献牛呢？为什么有人献羊呢？我们知道牛比较贵重，比较值钱，因为它比较大，羊比较小，这就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了同样一位基督，但在献的人来讲呢，因为他经历不同，所以有的人他经历到主这么的丰富，所以当他在献的时候呢，就好像是献了一头牛。那有些人呢比较差一点，他就献羊。那为什么献牛的时候又分成公的或是母的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公的是代表强壮的意思，母的呢通常是代表瘦弱的意思，软弱的意思。所以这就讲到了有些人因着经历基督是这样的刚强，所以当他献的时候他就献了一个公牛。而有些人经历主呢比较软弱，不是基督软弱，是他自己的软弱，所以他献的就是一个软弱，就是献母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公的跟母的还有其他的讲法，公的可以讲到我们的主他刚硬的一面，特别讲到他公义的一面。母的呢是讲到他柔弱的一面，就是慈爱，他的温柔这一面。所以有些人经历主什么都是公义的，所以他觉得神什么都是按照公义来行事，所以献的是公的。那有些人呢他什么都讲爱，他献的是母的。那公的我们知道是特别跟侍奉发生关系，因为公的是在田里面耕田的，所以跟侍奉发生关系。母的呢是抚养的，要养小牛的，所以是讲到生命方面的公义。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经历神的不同，所以当他献的时候就不一样。但是不管你献牛也好，献羊也好，献公的也好，献母的也好，你必须是什么？没有残疾的啊。所以我们的主是无瑕无疵的，只有他才能够在这样的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他要按手在公物的头上，载于会幕的门口。所以一方面你看他是献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呢他是载在会幕的门口。因为想到会幕的门口呢，那跟我们发生关系， 因为跟献祭的人，换句话，他是宰在献祭人的面前。一方面他是宰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献给神的。一方面宰在会幕的门口呢，因为是为着献祭的人，因为这个祭物不但是为着神做食物，也是为着祭司，也是为着献祭的人。但是他要按守在供物的头上，换句话，他与他联合了。联合的呢，就是说，当这个生物被献的时候，这个生物蒙悦纳，我们也同样蒙悦纳。而且因着我们的联合呢，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靠着这个生命，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这时候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呢，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为什么是洒在坛的周围呢？因为我们知道坛就说出了神审判人的地方，神追讨人罪的地方是在坛。但因着血在坛的周围一洒以后呢，神的所要求的公义就得到了满足。而且呢，这向着神的这一面。另外一方面，在人这一方面呢，因着他献，把自己无瑕无耻的献上呢，就洗净了我们人的天良，所以我们的人的良心被洁净，然后也堵住了仇敌的口，因为仇敌是在昼夜控告弟兄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坛的周围洒血以后呢，仇敌就不能够再控告我们。好，然后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腰子一概取下。那读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啊。第四节讲到两个腰子，这里腰子就是指着圣所的圣帐。然后这边也提到肝脏啊，肾跟肝都是我们重要的器官，所以代表我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啊，最重要的器官，这个是要献给神的啊。然后他讲到盖帐的脂油，什么叫盖帐的脂油呢？还有帐上的脂油，帐上的脂油就是说这些肝脏也好，这些肾脏也好，这些脏内脏啊，附在内脏上的脂油，这个脂油要拿下来献给神的，要烧给神的。还有呢，不但是他在上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脂油是覆盖在整个内脏上的，这些脂油都要拿下来。换句话说，这些不管所有的脂油也好，这些内脏也好呢，你都要当作火祭献给神。那这边还有提到靠腰的两旁的脂油，这里的腰跟腰子不同的，腰子是指的肾脏，这里的腰呢就是这个深处的腰两边的腰啊，它的脂油。肝上的网子，什么叫做网子呢？就是肝脏上面那个网膜，那个膜啊，通常也是脂油很多的地方啊，一概取下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内脏是最重要的器官，脂油呢是最丰富的地方啊，这些东西都要拿出来，首先要献给神的。所以最好的、最重要的、最丰富的，首先是要满足神，让神来享受的，这是神的食物。我们知道脂油是什么？脂油就是当这个牲畜啊，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囤积在身体里面的，那就是脂油。这就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一生啊，因着他在地上行走，因着他的生命在他里面是丰满到一个地步啊，当他被献的时候啊，他这个丰富的生命跟能力献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满足了神的心意。然后他说他要经过火烧，然后献给神。我们知道火在圣经里特别代表圣洁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烈火，神是圣洁的。这火象的罪，我们知道是要烧毁一切的，出于罪的，出于肉体的。 但是所有出于神的呢，也要经过火来炼净，所有的杂质要除去，然后呢，那个纯净的就现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纯净，这样的丰富，所以他经过了神圣洁的火，蒙神所悦纳，在神的面前就成为馨香的火祭。神实在是在他身上得到了满足，神实在是得到了满足。但在第五节里面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在火的柴上。所以你看见没有，平安祭常常是跟燔祭连在一起的。换句话，平安祭很少单独的献，平安祭通常是先献了燔祭以后呢，然后把平安祭的这些脂油和内脏呢要烧在坛的燔祭上。所以燔祭跟平安祭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呢，你在许多的圣经中，你提到燔祭的时候，你也提到平安祭。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就好，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22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子。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燔祭，也讲到平安祭，这两个祭是同时被提出来的。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好，也是很宝贵的一处，列王记上，撒母耳后面，列王记上第三章，这一段也是我们很熟的，我们要来复习的。这是讲到所罗门在献祭。我们知道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在他得到智慧之前呢，他实在是爱主。虽然他晚年变节了，但是他实在是在他年幼的他实在爱主。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时候，第三节他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以正讲到所罗门实在爱神，他不但爱神，他也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就是遵行神的话。但是有一点他搞不清楚，因为他还没有智慧，他是在丘坛献祭烧香。为什么在丘坛献祭烧香呢？因为接下来就讲到了，因为所罗门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甸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为什么，所罗门明明是在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献祭？他是跑到基甸去献祭，因为基甸呢，在那边有神的会幕在那个地方，而且有祭坛的。可是这个会幕呢，在他还没建圣殿的之前呢，那个会幕什么都有，就缺少一样东西，就是约柜。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换句话说，所罗门因为爱神，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他看见这边有祭坛，有神的会幕，他就在那里献了1000的牺牲做燔祭。他献了1000个祭牲做燔祭，所以很多的祭牲他做燔祭，因为他爱神。结果就在那一天晚上，神向他做梦，他做梦就梦见神问他，你要我赐你什么？这个细节我们不讲了，我们就说，结果所罗门呢，他只要求智慧，所以神就非常的喜悦他，就不但给他智慧呢，也给他没有求的，给他富，给他贵，也给他性命，长寿。结果他也醒了一个是个梦，但是呢，他的确得着了智慧。我们怎么知道他得到智慧呢？ 因为如果你继续读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所以你看见没有，在祭奠的时候他只献了燔祭，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献了燔祭跟平安祭。在祭奠的时候他是在秋坛祭的献的，但到了耶路撒冷他在哪里？在约柜前献的。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代表神的自己。所以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心爱主，但我们来错了地方。我们来了一个地方，在这里你看见没有？有神的会幕，有祭坛，换句话有十字架，有陈设饼，换句话有神的供应，有金灯台，换句话有神的亮光，你知道我们非常的满足。换句话说，我们所寻求的神都给我们了，我们寻求我们要有启示，神给我们启示，我们要有祝福，神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有亮光，神给我们亮光，我们要有恩典，要有救赎，神在这里有十字架，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缺少一样东西，缺少神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所寻求的是神的祝福，但是呢我们没有寻求那个赐祝福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寻求恩典，我们也没有寻求那个赐恩典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寻求医治，但我们没有寻求那个医治我们的主。我们要这一切，但是我们忘了主的自己。我们可能有很大的事工，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主的自己。但是当所罗门得到了智慧以后，真正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以后呢，你知道根据雅各旧新约的雅各，他说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是什么？是纯洁，是清洁。纯洁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眼睛是单纯的向着主，所以这时候他要主了，他就来到了约柜前。约柜乃是主的自己，他不但能够献上燔祭，他也献上了平安祭。因为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那个和平就是平安祭。所以你看见燔祭跟平安祭呢，常常是在一起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回到利未记这一段，我们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啊。因为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就很清楚了。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现在要献羊了啊。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第六节啊。若是从羊群中献的，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这边特别提到牛的肥尾巴啊，从脊骨处取下，因为这里面都是脂油啊，所以也要献上，并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所讲的跟前面是一样的啊。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在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盖上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脂油和网子、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的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脂油是献给神的，所以不能吃的，血也不可喝啊，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所有的血都不能喝的啊。但是到了新约不一样了， 主说我的血，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吃我肉喝我血的就与我有份，啊，你知道当时那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的，当时很多他跟随他的门徒听见这话受不了，他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为什么他们这么讲？因为一方面旧约讲好不能够吃血的，啊，这都是要献给神，要倒在坛的周围的，所以他们受不了。第二个呢，他们说主的血怎么可以喝，啊，当然主的话是有他的意思的，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后来主就问门徒，啊，对不对，你们是不是也要走呢？许多的门徒跟随他，跟到就听到这个话他受不了了，都离开了。那主就问他们，这十二门徒，你们是不是要走呢？换句话说，主说，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要走，你们请便吧，啊，但是彼得怎么讲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因为他知道在启示里面他看见了这个血，这个独一的血，基督的生命是我们所要的，只有这个是我们要能承受的。我想今天时间到了，本来我还有一些话，不过我想我留在到第七章的时候再补充好了，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平安祭就像素祭跟燔祭，其实我们真的讲细的话呢，其实 一次是不够讲的，不过我们所漏掉的，我们以后我们想办法再把它补回过来，好吧？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有一点安静，然后我们盼望有一两位或者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去祷告，好吧？